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
上一周我们曾经交通，就是主的名，好吧，我们那么这里主耶稣他自己就说了，他说23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那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那一天，到那日我们就什么都不问他了。我实实在告诉你，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这个因我的名，在原文那个因字啊，是在我的名里面给你。你向父求了，父就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给你。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这个奉字也是在主的名里。向来你们没有在我的名里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我们是向父求，主耶稣因为他要离开世界了，他去向门徒讲，你们向父求，无论向父求什么，你们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在主的名里面赐给你们。今天主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名里面向主祷告，向父来求。我们也说过，我们的聚会也是在主的名里面聚会，所以主耶稣也说过，马太福音18章，他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在我名里面聚会，我就在你们什么中间。这就是我们绝对相信这一件事情，好不好？如果我们是奉一个人的名聚会，那就不行了，好不好？某某神学博士，好不好？我们高举他就不行了，我们只高举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名里面聚会，主就一定是在我们中间。那么现在我们也因主的名，在他的名里面祷告，向父来求。你看24节，向来你们没有因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今天我们就要交通一点，就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求，在主的名里面求什么，好不好？这是一个。那下面又讲了25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了，门徒还不认识父，好不好？虽然他们知道主耶稣的父，但是主耶稣的父就已经成了我们的父了，成了我们的父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北饼聚会，我们后面那个感谢父的那个，要尽量用诗歌是父的诗歌，好不好？阿爸父，而不是传福音的诗歌。为什么？今天主耶稣的父已经是我们的父了，所以北饼聚会的后一段我们是感谢父，所以就是我们已经是父，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拯救我们。那么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二十七节，先说二十六节吧。到那日，你们要在我的名里面祈求，奉我的名，就是在我的名里面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好了，这句话不要误会了，不是主耶稣不为我们求父，主现在还要为我们祷告，还要为我们求父。等等，我们来读圣经好不好？主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单只是我来为你们求，现在你们自己就可以求了。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我们他的名还没有赐给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就可以求了。当然主耶稣也在为我们祷告。二十七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那这里就看见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父爱我们，因为什么？我们爱父，我们也爱父，我们爱主。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关系，就是基督徒和父的关系是爱，和主的关系是爱。父爱我们，我们也爱父，我们也爱主，这里一定有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向父的祷告，在主名里面祷告，就有一个爱的关系在里面。我们不是只求我要什么东西，主啊我要买一栋房子，主啊我要部汽车，不是这个，好吧？那就是爱好不好？你是爱主啊，为爱主的事情祷告。等等，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二十八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好了，主耶稣说这句话就是说，他从父出来来到这个世界，现在又要离开这个世界往父那里去，所以他就告诉门徒说，你们可以奉我的名祈求了，不是只说我要为你们祈求，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那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要读到十五节，十四节到十五节。
你们若照他的，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好了。这里说我们向他所求的无不得着，乃是照到他的旨意求，好不好？所以我们的祷告，奉主名的祷告，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求。那么照着神的旨意来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也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好了， 你看这里说到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吃喝穿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的，每一天都需要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对于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不要忧虑。这是说到我们的需要。那比方一个学生来讲，他的学业应该好好念书，对不对？这是他的需要。但是主耶稣说，不要为这个忧虑，我们的需要不要忧虑。你今天要找一份工作，你还没有工作，要找工作，还没有找到工作，找工作是不是你的需要？是的，但是也不要忧虑。下面就有一句话，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了。什么叫做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果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掌权。先求他的果，就是要主耶稣在我身上掌权来管理我，我要听他的话，这是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义就是好的行为，义就是我们有在主的面前有好的行为。我如果在主的面前有好的行为，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好的行为，如果按照圣经上来看，就是马太福音的五六七三章，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所以有的人就说这是天国的要求，你要进天国吗？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就是进天国的要求。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按照什么来审判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的标准在哪里？从神的话来讲，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那就是主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是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那就是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在主的面前。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在实际的里面，那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啊。那就请你读一读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17节，十七节里面两个情欲都要念成肉体，原文不是情欲，原文是肉体。加拉太书第五章16、17节两节，十七节里面的两个情欲都要把它念成肉体，因为原文是肉体。
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那么这里就是说，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有一个相争，就是圣灵和肉体相争。那我的意义，我的好行为，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啊，这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主耶稣说的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好了，圣灵会把主的话提醒我们。你说了谎话吗？五六七三章里头就有一句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多说就是出于恼恶者，好不好？ 圣灵会把主的话提醒我们，圣灵会和我的肉体相争。所以余春花弟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不会拿保罗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好不好？主就拿今天圣灵怎么来指教你的，你有没有听，好了，就拿这个来要求我们。这个就是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祷告里面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就加给你了。你找不到工作吗？你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你的工作就会找到了。你功课不及格吗？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你的功课就会及格。啊，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来做的。那么，我记得我们在青年的时候，年老的弟兄教导我们，我们十七八岁或者二十岁左右，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不听话，我们可以祷告，主啊，求你来管教我，好不好？管教的目的就是要有神的果和他的义，要求这一个。我如果不听圣灵的，主啊，求你来管教我。我们那个时候祷告，主啊，如果不听，就求你打我，啊，像父亲打儿子一样，好不好？就求你打我。这一个就是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里面就叫管教，那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不听话的时候，神要管教我们。我们来读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读到十一节，四节读到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到十一节。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好了，神会管教的。我曾经在这里说过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当时他到从大陆来，是个年轻人，就来想进这个 UBC。 那个时候啊就要读托福啊，那个时候是要念托福。他的托福呢，每一次考试就是听力过不了关，托福要考听力的，听力过不了关，听力好像我记得他是说的一定要20分才过关，但是他每一次就考了十几分过不了关。后来就有一个青年人，因为我们有青年聚会嘛，就把他带到我们中间聚会来了。他就给我讲了，就说到他这个困难，我们就要他祷告，要他向主认罪，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结果他接受了，他也祷告，结果托福就过关了。 佛府过关的那一天，我们记得我们正在那天快要聚会要开始了，他大门一进来就在门口很大的声音喊，报告你们好消息，我的托福过关了。因为他考了很多次托福都过不了关，听力大不了20分，后来那次过关了，非常高兴。一过关了以后就进了 UBC 了，一进 UBC 了以后他就不来聚会了。他怎么想呢？这大概是碰巧啊，碰巧的这一次得了20分。他说我该祷告的时候该多求几分，求个25分、21分、23分，可能那就不大碰巧，现在正好是碰巧，所以也不来聚会了啊，他也不祷告了。后来在 UBC 读完了一年以后，又要考一个叫 LPI， 考 LPI 就是写作文了、composition S 哈。他的 LPI 考一次不行，考二次不行，考了几次不行， UBC 不让他上学了，他就搬出 UBC 的宿舍来，就到外面去补习 LPI， 补习了多久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有一次他已经很失望了，他就给我通电话，他说我现在已经 LPI 考了若干次补习了也不行了，他说我现在不准备读 UBC 了，我就想准备去读 SFU 了。 SFU 因为不需要 LPI， 那么我在电话上我就告诉他，我说当时你那个托福过关你是祷告来的吗？后来你又说我是碰巧了，好不好？你祷告了你说是碰巧了，可能现在啊神就在管教你了，你懂吧？你的 LPI 又出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好，我说我劝你啊，你不要放弃进 UBC， 你应该在主的面前回来好好认罪，好不好？好了，他就听了我的话，他就到我家里来，我们一同吃在家里吃饭，我就带他，我们在祷告，他就真的在主面前认罪了。主啊，我上一次的确是错了，我不应该说是碰巧，因为的确是向你祷告以后，信了你以后我才考起的。好了，现在我 LPI 也不能过关了，那我怎么办呢？好了，那么这次主在管教，主管教我，我现在愿意悔改，求你让我能够 LPI 过关。感谢主，他一悔改以后，他向主认罪了，马上又考 LPI， 大概是半个月考一次吧。他在外面已经补习花了很多钱了，考试也要钱，每一考一次交一次钱，补习也要交钱。可是这一次一考试，感谢主，一考就过关了，又读 UBC 了。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他这一次能够过关？因为他考 LPI 不知道考了多少次，每一次 LPI 出的那个作文的题目啊都不相同的。这是这一次他祷告以后老师出的题目啊，是原来考过的题目。你看，因为他补习的时候啊，每一次补习他就把他考的题目和他的作业就交给老师改，老师就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那里不对，他就有印象了。这一下他就把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就改过了，就写上去了，过关了。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在 UBC 已经毕业了，好不好？毕业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啊，就在那个 Titus， 不过常常不一定在我们温哥华，他分到别的地方去了啊。这就是一个经历。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我们身上，你不听神的话还会有管教的，好不好？每一个人的管教不同，对他来讲这个管教那就是 LPI 的问题。托福你过关了，你说是碰巧了，那么 LPI 碰不碰巧了，好不好？好，这个是主会管教我们，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经过管教。那么有的人的管教又不同了，我认了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生了管教就得癌症了，好不好？得了癌症我去看她，我说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得癌症啊？她说我知道，她说神在管教我，肠子过了很长一节走了，为什么缘故呢？ 好吧，我好像说过他的事情，他就是每天晚上要坐在电视机面前去看电视，好不好？七点钟去看，八点钟又是，九点钟又是，什么连续剧啊，什么东西，天天这样，读圣经没有时间，好不好？聚会没有时间，看电视有时间。他说每一次看电视里头就不平安，好了，最后得癌症了。后来他就说，我病好了以后出院了，因为他开了刀了嘛，他说我就把电视机拿去丢了，不要了，我以后不看了。我就劝他不要丢，我说电视机没有错，电视机没有到每天七点钟就喊你快来快来，没有，是你自己要去的嘛，好不好？好了，这就是管教。后来这个姊妹很感谢主，她就给邻居中间传福音了，在她那个年龄的邻居中间就有人信主了，好不好？那个老太太就信主了，哎，她也很热心传福音了，家庭关系也搞得比较好了，好吧，这就感谢主，这是神的管教。因此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里面，弟兄姊妹，除了是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里面就包括主啊，如果我不听话，求你管教我，好不好？你不要怕管教，你这样祷告的目的，神反而还不会管教你，因为你愿意听话嘛，愿意他管教你嘛，好不好？如果一个孩子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不会来打他，对不对？不会来骂他，不会来责备他。这就是说到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是要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啊，这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主耶稣也在为我们祷告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八章，先读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就读这一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了，这里说到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那么这里我们也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这里我们先读一处，我们先来读第九章。我们来读二十四节，啊，先读这一节二十四节。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好，刚刚我们读的是主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天堂啊，是做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在天上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刚刚说到主耶稣在神的右边是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祈求。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给我们为我们的祈求。那请你来读一点约翰福音。十七章。 我们来从第十一节开始读，我们要多读一点，要读到二十六节，十一节到二十六节。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因你差了我来。我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这个十七章呢，是全部是主耶稣的祷告。你看这个祷告里面就包括了为我们的祷告啊！你看，我不求你叫他们十五节，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就是主耶稣来为我们祷告。下面也说了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好，主耶稣，这就是主耶稣的祷告。那么这一些祷告是什么时候，那么你就看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么这一章里面就是说到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就是百饼聚会，主耶稣设立。你看这里三十节，三十节，要读到三十节读到三十五节，好吧？三十节读到三十五节。
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 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我们之前你再读到，把这章读完好了。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所以这里是主耶稣当天就是和门徒晚餐以后，犹大出去卖主耶稣了，所以最后彼得要为主舍命，主耶稣就说，你要鸡叫三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对吧？那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所以从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就是他们得了他们晚餐以后出来走上橄榄山去，在路上主耶稣跟门徒说的话和他向父的祷告啊，因此我们为什么我们北饼聚会完了以后，北饼聚会纪念主以后要向父祷告呢？好不好？那就是根据这一个，因为主耶稣和门徒他们剥完饼以后他们就出来了，就往哪里去？橄榄山去。他们就在路上一路走，主耶稣就一路给他们讲，从十四章就开始讲，十三章也在跟着讲。十三章不是最后吗？主耶稣就给彼得说你要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对不对？那就是你去对着马太福音读一读，那就是那天晚上。然后十四章主耶稣就出来和他们一路走路，一路讲，一路讲到十七章。十七章主耶稣就给他们做了最后的一个祷，向父祷告。祷完了，你看到十八章，请你看看十八章第一节啊，我们读一点，多读一点啊。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十八章。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
西伦西，
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已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好了，你看，就是在这里主耶稣就被抓起来了，好不好？所以从十三章起到十八章就是当天晚上的事情所以这里他们最后是过了西伦期，那就是到了克西马利园了主耶稣就在那里被抓起来了。所以十八章以前，十三章到十七章，主耶稣先是和门徒讲话，告诉他们很多事情， 以后主耶稣就向父祷告，十七，就把门徒就交给父了。啊，主耶稣为他祷告，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就是十七章，啊，那么，因为我们说主耶稣，他就刚刚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十六章曾经说过，主耶稣说，我不为你们求父，好不好？你们自己就可以向父祷告，在我的名里面祷告，你们从来没有在我名里面祷告。啊，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我们现在着重的就是主耶稣也为我们祈求。为什么主耶稣要为我们祈求？因为他是大祭司，他是大祭司，我们都是祭司。啊，所以这个还要请你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要从第二十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五节，或者读到二十六节，好不好？读到二十六节。
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人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卧诸天的大祭司，远是与我们合一的。
好了，你看看这里的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怎么样祈求。所以主耶稣今天为我们祈求，他是大祭司，我们都是祭司，大祭司要为我们祈求。好，那么主耶稣为我们祈求的内容，刚刚十七章我们已经读了，而另外我们也可以再读一点，主耶稣当时怎么样为彼得祷告的，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好了，你看彼得当天晚上不是说吗？他说：“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好，但是主耶稣就说：“撒旦要筛你们，像筛什么？筛麦子。”这是撒旦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到现在还做，就是要使基督徒失去信心，看到没有啊？主耶稣马上就说：“我彼得，我已经西门，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去什么信心。”今天主耶稣是大祭司，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你知不知道？那是你的事情。但是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主为我们祷告。你没有信心了，你信心软弱了，主会为你祷告。有的时候你有什么需要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属灵的需要，但是主知道，主会为你祷告。这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自己也要祷告。所以主耶稣说：“我不求为你们，我不说为你们求父，你们自己要在主的名里面的祷告。” 那么我们祷告一定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然后这一切都加给你了。我们的祷告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求主给我们力量，顺着圣灵而行，能够照着主的旨意去做，好不好？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还有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啊，圣经里头就说到这个两个方面，但是圣经里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好不好？那请你读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读到二十七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好了，所以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圣灵是来做工的，圣灵在我们基督徒 为我做工。当我们是不听圣灵的，好不好？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使圣灵担忧啊，这是以弗所书说不要使圣灵担忧。我们使圣灵担忧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祷告，也是向父来祷告，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好不好？好，好，感谢主。我想我今天呢，也就是借助这些圣经和弟兄姊妹有交通。如果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没有说清楚的，好，请讲。
我这里有两个有关这个管教的问题
啊，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神，我们主耶稣祈求，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的儿女需要管教，但不是说我们是上帝，而是说是成长的管教。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小，比如说小孩已经离家了，那他可能就是说没有走在这个正道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求神来管教他？
这个孩子的问题就是我们儿女的问题哈。最近也有我在西北问聚会，那么他们也问到这个问题。也有姊妹呢把她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带到我家里来和我交通这个问题。那么他们的孩子大概就有八九岁或者十一二岁，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们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小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去，他自己不会去的，从小就要把他带去。怎么带法呢？所以我就给弟兄姊妹也就交通，比方说每一天早晨起床了，好不好？他还小了，只有几岁，做父母的或者妈妈或者爸爸就要到把他带他祷告，教他祷告。他不会的时候就是一句一句的教他，我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说一句。这个祷告的目的就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比方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早晨又是一天的开始了。今天我把一天都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今天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要听老师的话，好不好？要听主的话，好不好？简单几句话，然后奉主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这就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也要和他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今天要睡觉了，我现在向你承认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求你赦免我，好不好？今天有没有 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没有听老师的话，该做的没有做，说了谎话没有，都应该带他到晚上，让他养成一个习惯，从几岁开始，每天早晨起来他就要到主的面前，每天晚上也要到主的面前，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孩子他从小就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早晚都到主的面前去，那么他大了，特别是叛逆期的时候，他自己的圣灵就会在他身上做工了，啊，他就很容易的想起我今天要祷告，我今天要认罪，这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如果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做，那么现在他大了，那就是要把他带，把福音要传给他，他接受福音，让他认识我是不是有一个人都有罪的，好不好？我什么时候有错？这个要告诉他，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的东西会引诱孩子们，东西多得很。如果你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就非常重要。那么年大了以后怎么办呢？可不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我的那个管教，就是父母对他的管教，我是觉得哈，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好，这里是说到两个方面，一个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是从小要教他要顺服，要听父母的话。第二节第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如果你是听父母话的，神给你的命令，神给你的应许，你就是在世一定是长寿的啊，这里一条。但是后面有一个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说不要把他的肉体带出来了。那你来读读哥罗西书好不好？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那里也说到不要惹儿女的气。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呢？就是说你没有顾他的面子，他是有人格的，使他上，你惹了他的气以后，他们就失了志气，失了志气就是他人格受了影响了。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就在电话上就说到他的孩子，他说我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你看这次考试又不及格，好吧？那马上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孩子在不在你的旁边？他说就在这里。我说那我们不要讲了，好不好？那么你的孩子以后，假如他说我们去看看蒋弟兄，他儿子不会去了，你都给我告了我了，好不好？不能惹他的气，好，要给他志气，就是人都有人格的，你一定要注意他的人格。 好不好？我们宁肯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温柔的带去，好不好？带到主的面前去，慢慢的跟他谈，或者把圣经的话语告诉他，千万不能骂他。有的时候他发脾气的时候，你都要忍耐。他发脾气，你都要忍耐。好的，像有的做父母的弟兄姊妹，儿女发脾气、摔东西这样，到处吐口水，故意做的好不好？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要看见你的忍耐，好不好？你不要马上就责备他，啊，跟他对着干不行的，你就伤了他的志气，就是伤了他的自尊心，一定不能伤他的自尊心，好不好？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只能温柔的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你记得很多有病的人到主的面前，他走不动了，是人把他抬去，好不好？所以要把孩子抬到主的面前去，你就要有耐心，要有爱心，好不好？非常重要，这就是一个爱。我们常常有人的爱，不一定有神的爱。有神的爱，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好不好？啊，这就是不容易做到，但是这个叫十字架，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圣经里一定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先改变自己。你看，我们来读一书圣经，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好，我们就读这一节好了。啊，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这句话非常重要。等我们十分顺服，十分这个字在原文是完全顺服。如果你完全顺服主，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好了，神就会责备他了，好不好？神就来改变他了，好不好？这种例子很多的，很多的，先改变我，然后神就改变对方。啊，这件事情很重要。
还有问题？
好，
是不是我们祈求的事情，实际上神早就有他的计划了？举个例子说，有一个人得了癌症，我去为他祷告，那求神医治，那其实神已经预先就有安排了。如果神预先安排他要医治他，那我不祷告也没关系。如果神医治说他不会医治他，而是通过其他的办法，那我祷告好像也不起作用，是不是这样？
我们去为一个有病的人祷告，重点不是要求神医治他，是要求神让他知道他为什么得这个病，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把这个弄清楚。所以我们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和他一起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这个姊妹这个弟兄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但他有人还不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如果他还没有信主，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没有信主的人，也可能主就借着这个病让他能得救。所以我们先祷告，没有看他以前，我们先祷告，主啊，我要去看他，我们求你救他，好不好？让他能够接受你做他的救主。好了，那么我们然后再去把福音传给他，首先是传福音，好不好？那就把圣经的神的话告诉他。第一个就是人都有罪，这个是不能隐藏的，人有罪，我也有罪，就告诉他。那么罪的结局，好不好？那一定要自己承担罪的后果。但是今天有一个救恩来了，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罪交给神的儿子，他可以担当你的罪，好不好？但是这种人的话呢，他如果有病了，如果是癌症，他一定是很害怕的。他希望你去的目的就是把癌症给他医好，他没有想到信耶稣。但是我们不做这一个，不先做这一个，我们先做的是把福音给他。他遇见了主以后，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遇见主以后好解决，很多人有病的，你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他，把那些见证告诉他，你说这些有病的都是先到主耶稣的面前去。你接受主耶稣以后，好不好？你可以再向主耶稣祷告，先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知道就有这种情况，也是癌症，结果信了主耶稣了，癌症就好了，开刀也开刀了。结果他开刀的时候他是肝癌啊，这个他的妻子是信主的，他还没有信主，后来得了肝癌了，他就没有办法，只有信主了，没有办法了，他就真的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然后去开刀，结果把肝脏一切开一看，肚子一打开一看，医生看那个癌症那个东西全部是一个包膜包起来的，就把那个包膜拿掉了就好了，好不好？好了，这是真正的一个见证，好不好？好了，所以首先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一个人，你不管得什么病，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只要信，真正的向着他去求他，主会医治的，主会医治，除非你不愿意，那没有办法，好不好？所以我们最好还是把福音先带给人，带给人。好，好，那看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不好？我们请。